好，我们是第六课了哈，开始录了。OK，好，我们还是先复习前面的啊。第四章，我们进入到第四章，要进入到第五章了哈。那第四章的话，就是这三个主题，还记得吧？第四章的这三个主题是在第三章的最后啊，就提示了我们啊。所以第四章的这三个主题，请大家自己看自己的圣经了哈。好，第一个主题，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是几节到几节？
你懂。
1到8节啊，1到8节。然后第九节开始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是吧？第九节开始是什么主题嘞？论到弟兄们相爱，是不是？彼此相爱。好，然后你看十三节的说法是不是一样的？叫十三节读一下呢？一开始，
论到对。
论到睡了的人，所以十三节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所以这是我们列出来的，就是这三个主题啊，这是第4章。好，我们上周呢就把第四章的最后这一段经文大概已经过了一遍了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帮助大家去想说，哎，保罗为什么要在这个书信中讲这一段？他讲这一段是要回答什么问题？就当时他们教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所以保罗才写这一段去回答嘛。这一段，
这规矩到你了。
淫乱啊，那淫乱和这一段教导有什么关系？他们什么信心不足？我们教会也信心不足啊，信心不足就和这一段有什么关系？对，没错啊，因为在当时他们的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主耶稣就是马上就要来的，就是他们今生就会来的。但是呢，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人死了。有人没有等得到耶稣来就死了，所以他们信心就垮了。我这今生盼望着就盼望着这个我要拿一个做个什么，结果我还没搞做成那个事情，人就先死了，就先得病啊等各种原因。那他们这个盼望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这是上周我们说在背景中他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盼望耶稣再来，而且他们认为耶稣就会今生就会来。因为主耶稣死了3天复活，复活以后和他们住了40天，然后就升天了。那主耶稣说再来，我们想等半年，等2年，是吧？在他们人类的时间概念中就这样想嘛，就像我们昨天我们这个星期六我们聚会。这个弟兄要去德州一样我问他去多久我们那个弟兄那可能想的是或许他说可能应该不会太久我想可能就是1个月2个月是吧？我心中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或者半年结果耶稣等了30年或者几十年然后而且有些人就已经先死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是当时的问题所以这就说论到睡了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死了的人，我们很忧伤，我们觉得他们见不到耶稣了，我们觉得他们没办法了，他们等不到耶稣再来了。那这时候呢，要安慰他们，就说你们不能没有这个忧伤而且告诉你们他们去哪里了呢？他们就是去耶稣那里了。他们是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耶稣一同带来。那上周我们讨论了14节，为什么前面有若信耶稣死而复活？ 那是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个信仰，你相信耶稣死过啊，所以死了的人他们去的地方，耶稣已经去过的啊，我们也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复活，我们其他的人也会复活啊。那么耶稣复活了，他就是活着的那位神，他现在就在和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在一起哈。好，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安慰和鼓励哈。那同时呢，我们就到了15节下面这一段，就是谁在先，谁在后，是吧？复活的时候谁先复活？啊，死了的人先复活哈。啊，那谁就是对啊，死了的人会先复活，就是活着的人呢，就和他们可以一起提到云里面啊，所以就没有落下，一个都不落下。啊，一个都不撇下啊！好，然后呢，16节呢，大概又提到了这个当时的场景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哈，所以我请Casey 帮我们读这2节经文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下，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在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好，谢谢哈。所以这都是这个，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描述啊。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啊，这是一个预告，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就是整个这一段啊，整个这一段，我们来总结了今天，总结4章。13到18节，好，我们上周已经过完这一段经文了。今天来总结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请大家回答哈。第一个，在主里死了的人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好，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
已经在耶稣里睡了，谁也必将他耶稣里后的。
哥林多，对不起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4章。好，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在主里死了的人和耶稣在一起？14节哈，OK，好，谢谢。好，所以以后我们去跟慕道友谈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聊嘛，是吧？你们的，我记得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当时。重症哈，临终前啊，在那个医院里面，旁边住的全是老癌啊，基本上都是啊，我就跟旁边那个同一个病房的病友聊哈，听我唱歌啊，他说，哎，你唱歌啊？我说是啊，唱什么歌？我唱的是教会的圣诗啊，那他说你们教会的不一样哈，我说是啊，哎呀，菊妹回来了，哎，欢迎你啊，那。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说人啊，最大的关怀就是终极关怀，就是生死的关怀，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他就说，那你们怎么看死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看死的问题。所以别人下次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不仅讲得出来，而且你指着圣经给他讲，你知道是哪节经文。啊，这个不是我们口随便说的啊，这个是圣经讲的哈。啊，我们死了以后是在哪里？第二个。那我们是否可以和他们相聚？好，这段经文有回答我们。
17节了。
好，17节。好，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这个"我们"是指谁？包括哪些人？在这个经文里面，包括两种人。 哎，没错，一个是包括已经死了的人，一个是包括还活着的人，这两种人都会与主永远同在了，是吧？很好哈，两种人，已经死去的人他们会复活回来，那还活着的人呢，当然就本来就活着，所以这两种人在主里面就重逢了，会师了啊，一起在主里面永远与主同在，是吧？好，这是回答我们的第二点啊，我们如何相聚啊？好，那刚才我们再回顾总结这段经文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所以我们要那个你要拿圣经吗？你要不要给你拿纸箭的？不需要哈。OK，好，那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好，有两个异同，还有一个同。它没有一，它只有同。好，所以同呢，一共有三个哈。啊，那因为这是翻译成中文嘛哈，有时候就没有把一字翻译出来。但希腊文中他们是同样的一个词语哈。所以4章14节，死了的人他们是与耶稣一同带来，他们和耶稣同在。17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会在一起相聚，然后后面最后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这个就是与主永远同在哈，永远不分开。好，所以我们和那些在主里面先去世的人，我们就是暂别是吧？暂时告别，以后要永远在一起的。啊，会重逢，会重聚，会永远在一起。现在是暂时告别，啊，如果你说永远同在的话，那现在我们分开20年、30年，分开5年，这个分开很短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个暂时告别的时间是很短的。OK，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4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讲，它对应的是第三章里面提到的信心的问题。是吧？第三章结束，我们提了三个问题：信心的问题、爱心的充足问题，还有一个是生活圣洁的问题，远必引行。好，那这一段呢是回答的是信心坚固的问题。那请问这段经文和信心坚固有什么关系？啊，这一段勉励如何可以兼顾你的信心？我们今天要来分组讨论，哈哈，一直没有分组讨论啊。那个王大哥和小桃会过来和 Doris 他们这边，你们四位啊，然后你们后面四位，前面四位啊，正好啊，就讨论这个问题哈。这一段呢，在神学上叫做终末论或者末日论，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人死了以后复活，就是末日哈，终末的那个信息，这个信息没人告诉我们，我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只有神告诉我们。好，那告诉我们这一段和我们的信心坚固有什么关系？OK，好，请大家分组讨论一下啊。好，如果网上的大家可以的话，啊，现在分组啊，现在分组。好，网上的大家也可以。成为一个组来讨论。走哈。好，那这段经文哈，所以真的是回答我们一些问题，是吧？第一个，死去的人在主里面啊，这是一个真理啊，就在主里死了的人在主里面啊。那所以这第一个对我们信心的坚固哈，对亲人离世的安慰是吧？这是第一个啊，在主里面啊，亲人离世的安慰，那在我们这里面就不叫永别了啊，叫暂时告别，就不是永别啊。第二一个就是对圣徒离世的鼓励，因为我们发现有些，哎呀，很爱主啊，很敬虔呐， 啊，为什么好像就似乎好人没有好报一样哈？啊，当时新冠疫情的时候，在意大利很多神父都去世了嘛，都感染了，啊，然后好像啊，这个一些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哎，这些敬虔基督徒，因为我们华人总有个这种感觉哈，就好像就是烧香拜佛的这个哈，哎，你不是应该保佑他们是吧？啊，这保佑明年烧了高香，明年就应该怎么顺利哈？哎，结果怎么有些圣徒好像，啊，像宣教士，哇，我听说有宣教士的故事是吧？啊，为了去一些创起地区去宣教啊，他就先去学语言啊，到一个地方去很艰苦的学了几年语言，准备好了，准备去宣教工厂了，一去就车祸就离开了。什么工作都没做，一个人都没带信主，啊，所以大家就不能理解，是吧？就觉得神呐、啊，你真的在掌管吗？你真的在吗？你真的有你是什么旨意呢？哈，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信心就会开始有些动摇，啊，所以为什么讲这一段有信心坚固呢？哈，这个就是让我们重新去看待生死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去想说好人有没有好报，或者说哎呀这样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在从我们的角度看生死的问题啊。那所以今天这一段会让我们来看生死的问题啊。死了以后，我们死了以后与主同在，好，生死的问题很关键就在这里了。如果你知道死去的人都在主耶稣那里，在主里死了的人哈，我们都会与主同在。你是否情愿离世？因为与主同在啊，我们不是这也是群爱主的人吗？天天渴慕与主同在啊！现在离开这个世界，彻底去与主同在了啊！这不是天天诗歌唱的，大家都追求亲近主啊，渴望与主同在。哎，那现在真的来了，主耶稣说：“来，你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了，到我这里来。你是否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如果你不是，你就会想一想，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去与主同在还更吸引你的？好，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思想了。到底为什么我们还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我们还很留恋这个世界，还不甘心，还舍不得。甚至觉得，哎呀，已经去了的人好像就是不是好报，好像活着才是好报啊。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活的，是劳苦哈、啊。离开的时候是歇了地上的劳苦，到主那里好的无比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人要想的哈、啊。我们不要做那个叶公好龙哈、啊，我叫社公好龙，这个天天喜欢龙，结果有一天龙听到说，哎，这个人很喜欢我哎。我去一趟他那里啊，听说他很喜欢我，天天家里挂的，墙上挂的，天天都在念他。这个龙那天就亲自去了，把那个叶公吓死了。哎，我们也是哈，我们天天都渴望与主同在，主耶稣真的喊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吓死了。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吗？或者说我们想与主同在？是真的，无非是想说保佑我们顺利平安，保佑我们在今生过得更好、更滋润。那个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啊！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就是与主建立关系啊，爱神爱人啊。那爱神爱人，你爱一个人，你一定是想和他在一起了。好，所以这一段的话，实在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哈。那这一段不是我讲的，这就是保罗自己说的哈。请菊妹，你看得到这个字吗？看不到哈。来，Peter 帮我们读好了。Peter 帮我们读这一段，嗯。
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好，谢谢哈。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当然，你说榜样好难啊哈，你说我做不到这个榜样， 保罗为什么做得到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就是因为他真的知道真理。啊，他真的知道真理。这个真理不是我们现在课堂上学的这个知道，而是保罗曾经上去看到过。啊，他被神，他被耶稣提到上面去，与主同在，他觉得真是好的无比，不想再回来了。啊，我们常常说到地上来就像来出差一样，因为你在总部。好得很，你现在派你去墨西哥出差，啊，然后你再回总部，你觉得啊，这总部真好，啊，不想再去墨西哥了，啊，当然呢，总部有命令差派你要去，你也要去，好，所以保罗他知道他在主那里好得无比，他不想到的世上来那么辛苦，但是呢，他后面也说了，他要留在这里，目的就是因为出差的任务嘛，在他身上有任务。啊，他当然要顺服，啊，所以保罗他能够说这个话，是因为他真的知道与主同在的那个美善的滋味。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不够扎实、不够深入，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更深、更真实的去体会过与主同在的美好。如果你体会到这个的话，它超过你世上的一切带给你的美好。好，那个时候你又觉得早点去见主不是坏事，就像出差一样，早点回总部了，可以不用再下放了。以前中国是下乡嘛，是吧？劳动改造下乡啊，回城了。哦，这不好事情嘛。好，当然这一点哈，就是对我们世人的观念的一个最大最大的考验。不仅是对世人，对基督徒都是最大的考验。啊，这个就是对我们信仰最大的考验哈。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还是要留在世上，他的肉身还是要活着，为什么呢？啊，这经文上只讲了一点，为什么呢？就是他有要完成耶稣给他的托付，他要造就弟兄姐妹。啊，他要传福音，他要帮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长进，啊，这是他唯一的托付啊。那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他的荣耀啊，也是他在地上的唯一的念想啊。好，这个就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就是说为什么活着？你可能会说，哎，他是保罗，我又不叫保罗，啊，所以有些人取英文名喜欢取保罗哈，破，这个名字不能随便取的，啊，这个有些人说，哎呀，我不是哈，我或者我也不是传道人，我也不是宣教士，我只是个一般的基督徒，啊，但是这个想法不对的哈，圣经不是这样教的哈，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比钉为那些人少钉一点。啊，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鞭伤，不比他们少一点。啊，所以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也不比要和他们少一点。耶稣对我们的爱也并不比他们要少一点。啊，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所爱的。耶稣都愿意为我们洗脚，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愿意为我们走上哥哥他。那。所以，耶稣渴望与每一个真正信他的人建立这样深入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好到说与他同在好得无比。哎，我们说谈恋爱常常这样子哈。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哇，那时候是99年，那正好是 IT 行业发展的时候，那时候华为啊，很多一些高科技的企业都来招人。我说这些薪水高的、发展好的，我都不去。师母在成都，我就要留成都，只要与他同在就好得无比啊！所以当时就留在成都啊，就选了另外一个工作啊。所以你一样的，我们也一样的哈，夫妻也好，儿女也好哈，你爱的人，你是希望啊，你觉得和他在一起就好得无比了，其他的不重要。如果告诉你说，哎呀，那个地方的天气更好，好过我与这个人在一起。哇，那这个人心里好受伤啊，觉得我还不如那个天气对你的吸引力哈。哦，你说那个地方的这个餐馆比较多啊，这个就很考验了，是吧？ 啊，所以你和他的关系到底真实性是怎么样？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好到说，有一天耶稣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太好了，终于让我们可以回去了，好的无比。”好，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还在世上还有留恋的呢，不是别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差遣，就好像这个师母，我们在一起，那师母说，哎呀，你要去中国去帮岳母做点事情啊，这受他的安排啊，就去啊，我说去几天啊，不要去太久啊，我要回来啊。好，他说，那你去2个星期把这个事儿完成，好，完成了我就回来了。所以我在成都不是因为我想回成都去吃好吃的、见同学、干什么，就是为了完成师母的安排啊的任务。因为如果不是这个任务，我宁可在这里和他在一起，好的无比哈。所以这个就是关系哈，就是你和谁的关系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渴望与他同在。就算你要和他分开，也是因为他给你了一个任务，所以我们暂时不去耶稣那里，是因为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在地上的任务。我们在地上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因为地上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别的事情想做。那师母的2周任务完成了，我说，哎，我还再待5天，我还有同学想见。我还有以前的这个老乡要见哈，怎么怎么？师母说你不想我吗？啊，你不想快点回来吗？这就是对关系的一个考验哈。所以为什么要活着哈？为什么要活着？所以明白这个真理呢，帮助我们看待生死。对于世人来说，死亡绝对是不是一个好事情，是吧？绝对绝对不是好事情，而且是最大最大的坏事情呢，应该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哈，这个，但是呢，你看圣经完全扭转我们这个想法，但是呢，圣经也，这今天我讲的也要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轻生哈，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厌世，我们仍然要喜乐的活着，是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喜乐的、丰盛的、充实的活着，不是为了追求我们自己。的想法、欲望、喜好，完成神的托付啊，是耶稣给我们的安排。所以我们并不厌世，也绝不轻生啊，因为我们还要每天战斗呢啊！你说传道人，你那么爱主，你就快点去吧。为什么那么重视健康呢？不对，因为我要重视健康，有健康的身体为神服侍啊，是不是？有健康的身体在世上为主做工啊。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好像就轻生啊、厌世啊、忽视健康啊，就成天想要离开啊，不是啊，因为这里讲了哈，神在我们身上有托付哈。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心的坚固哈，一方面让我们不至于被世上的所诱惑啊、所迷惑、所夺去。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去耶稣那里了，甚至我们身边的圣徒、优秀的敬虔的人，你听到他这个飞来横祸啊，在人看来是飞来横祸离开了，或者说重病离开了，好像似乎还没到年龄啊，怎么就这么年轻就离开了？那我们会从真理上给我们另外一个看法啊，另外一个看法啊，我们会说神给他的时间够了，出差完成了，歇了地上的劳苦，工作完成了，神让他回去了，那当然我们在世的时候就保重身体，努力做工好，所以这一段真的是很重要哈，也不容易哈。好，所以刚才这些安慰呢，给我们的安慰哈，对我们信心的坚固，有一个条件哈，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有一个条件，什么样的人死了以后才会与主同在？
嗯，也不是。
对， 啊，就是信耶稣的人，啊，就是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是吧？你看前面都有这几个定语，是吧？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啊，这是一个条件，啊，所以不是任何人。啊，这个就像我们说，我这段时间在分享灵修这个创世纪，这个方舟，诺亚方舟，从方舟出来还能大家再见一道一的人，那都是在方舟里的人，啊，方舟外的人就已经灭亡了哈，注定灭亡了，啊，只有都在方舟里的人，啊，早晚他们都会在一起哈。啊，所以这是在基督哈，当然这个呢就一定会带来那个问题哈，我们就说，哎，我们以前的一些先祖哈，一些先人哈，他们好像没有人给他传过福音，他甚至没有听过福音，或者给他讲的时候呢，他好像当时也没有说要信，也没受洗，啊，那他们到底在哪里呢？啊，我说我们可以推测，但是我们不能决定，我们可以推测。啊，但是我们 绝对不敢下这个定论。啊，就像说，当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那个楼垮，然后，哎，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在那个楼里面，那我有个推测，他可能不信了，但是你不能下这个决定。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正好那一刻他跨出门来了哈，他的最后那个地震倒的那一秒钟之前，他正好出门。你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也一样的，啊，我们可能会有些推测，但是我们不敢决定，啊，那谁知道呢？当然只有神知道，啊，那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就怪自己哈，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啊多一点怎么样子啊？我们会有这种自责的心，啊，这个是好的，它会帮助我们更加有紧迫感去给还活着的人传福音，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过度了。好像这个就全他得不得救全赖于你的身上一样，这个就过度了啊！因为我们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失落啊，神才是救恩的掌管者啊，神他已经创世之先他就拣选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努力，但是不是由我们决定啊？我们有紧迫感，但是我们不见得要有那种绝望的自责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啊，好，所以这些真理呢，告诉我们，让我们现在趁着白日做工，抓紧时间给还活着的人传福音。啊，已经走了的人，我们就只有交给神，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那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不会撇下任何一个人，不会漏掉他拣选的人。当然也遇到很多布道友说啊，如果他觉得他的亲人没有得救，他也觉得啊，那我也不想上天堂了哈，他都不在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啊，常常问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家就会问哈，他说如果你的亲人啊，他知道你现在这个想法，你觉得他会开心吗？如果他在天堂，他知道你这个想法，他就。你不要以为我在地狱啊，我在天上啊！你这个太背太倒，这个太那个了吧，是吧？如果他真的在地狱呢，他就更加不想你来了，他就更加不想你来了，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地方有多不好。啊，如果他想我最爱的人居然想过来陪我，那他不就你蠢呐、啊？啊，他说我从小这么爱你，这不这个不辜负了吗？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啊，所以当从我们的情感呢，从我们的情感呢，觉得哎呀，我就爱他哈，他在哪里，我就要去哪里陪他。说实话，这个情感是好心，是爱心，但是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想法，从自己的角度的想法，对吧？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譬如说，就像我以前说这个地震的时候，当时哈，这个妈妈为了救孩子，妈妈死了。把孩子救下来了，孩子就说：“啊，妈妈死了，我也不活了，啊，因为我很爱这个妈妈。那个妈妈要知道的话，气死了，是吧？那我救你这条命来干嘛呢？ 啊，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你活着的人要为他好好活，你不仅是为自己活，你还在为他活。好，所以我们上天堂，我们不仅为自己上天堂，我们还为那些当时没有抓住机会啊，他们很遗憾没有进入的人上天堂。好，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去想哈，好，那我再说啊，救恩出于耶和华啊，得救是神掌管的啊。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真的顺服神，那我们就把这些交在神手上，不由我们决定啊，我们就珍惜光阴，抓住我们的机会啊。好，我们继续啊，到了第五章了啊，第五章。我们还是快快读一遍，小桃帮我们读一下。
第五章，
就第一节开始。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想，有个日子临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淡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好啊，我们暂停在这儿哈，谢谢小桃啊。好，这里我们后面继续读，但是大家看这一段的时候呢，这一段里面有很多个比喻，是吧？刚才这个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一个比喻，是吧？然后再下面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也是个比喻，是不是？好，陈宇帮我们接着从第四节往下读哈，边读大家看看还有哪些比喻哈。
都是白昼星星，我们不是属黑夜，也不属幽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人一样，总要警醒，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里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该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羞；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谢谢啊。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个比喻哈。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又是论到什么哈？刚才有好几个论到了是吧？论到弟兄相爱啊，论到这个睡了的人啊，这里是论到时候日期啊。为什么保罗现在要讲这个时候日期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读经文一定要看上下文，它的逻辑是什么？上下文，他在为什么他要讲这个话题？现在，好，那我们看到刚才的上文是吧？那上文的话，4章16节前面讲了哈，主再来的时候要复活，都要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那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在很忧虑这个事情哈，说哎，他们都死了，他们还没等到耶稣再来呢，怎么回事呢？哈，那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啊，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哦，他们死了，你去主那里了。然后有一天主再来，会让我们一起相聚的。”大家觉得：“哦，太好了！什么时候呢？对吧？”就像我妈妈2年前去世，现在有人来告诉我说：“哎，你们会相聚的，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就相聚。”我说：“啊，好啊，好啊，好啊，什么时候？啊，等几年 啊，我们可以再相聚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哈，什么时候呢？要等多久呢？是吧？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接着回答了。论到那时候日期，保罗就开始给我们解释那日子在什么时候。好，所以这是上下文的一个逻辑关系啊。好，那第一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这日子这日期哈，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啊，日主的日子来到，就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个比喻到底是在比喻什么？是吧？有人说啊，怎么用夜间的贼来比喻我们的主耶稣呢？哦，主耶稣难道不会白天来吗？为什么要夜间来呢？啊，为什么像贼一样来呢？为什么不像白天啊？我做客来呢？啊，是吧？啊，所以这个比喻到底在比喻什么？啊，这就涉及到一个解经啊，释经学哈，就解经。 经文里面，圣经里面，你看有这样的比喻，有叙述文，有诗歌，还有这个什么天启文学哈，还有先知书哈，不同的文才题材题材，那比喻应该怎么解释？我举个例子，就像我说，我给我太太说，哎呀，你像花儿一样美。大家觉得我说这个比喻是想说什么？漂亮吗？是赞扬她吗？那我太太说：“啊，你的意思是我过两天就要凋谢了吗？”会不会有人会有这种反应啊？这个就是他，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比喻，是吧？我就说，我说我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讲花儿要你一样美，是想着形容你漂亮，夸你啊。但是他就去理解说花儿，对呀，花儿就两天就谢了呀，开不了几天的。好，所以。那听怎么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人家圣经保罗写这个本就不是要讲这个意思，但我们却去像刚才那样去听那个意思，这个就是解经错误。为什么同样一本圣经会分出那么多宗派，那么多的，甚至两边都拿着圣经互相打架、互相辩论？甚至还出了一些异端，就是解经的问题啊，就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说，那所以主的日子来到，像夜间的贼一样，是什么意思？保罗讲这个比喻是想表达什么？我们不要理解偏了啊，就像这个花儿一样啊，所以，那你们觉得保罗说这个夜间的贼一样啊，是要比喻什么？对，那夜间的贼来的时候，他知道的，贼知道。对，当然你讲的是真理哈，是耶稣也不知道哈。所以，OK，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比喻的解释哈。好，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看下文。就是圣经中很多时候，主耶稣自己讲比喻也是哈，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讲这个铜钱丢失的比喻呀。他讲完这个经文以后，他下面还有一句，看5章3节是在说什么？好，所以他讲完一个比喻以后，你要看他后面那句话有没有一个解释，他自己就有没有个说明。比如说，我说我跟太太说，我说你像花儿一样美，你真漂亮。后面那句话明显就是在想说明，我前面那个比喻是想说明你真漂亮，你像你花儿一样美，没有任何比你更美了。后面那句话都看得出来，我是在夸她的美，是吧？我如果说我说你像花儿一样美，也过不了，也长不了几天。后面那句话他就知道了，我是想用花儿一样美，是想证明说你的美靠不长久。所以后面那句话很关键啊，所以今天这个二节这个比喻，它的在比喻什么呢？你看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了。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这是在形容一个什么？不可预期，是不是？突然性不可预期性，似乎有点意外的所以。这就是前面这个比喻要表达的，就是你家里晚上有贼来的话，你不知道吧？你不可能知道说，哎，今天晚上有贼会来，那就不叫贼了真的贼来的话，是你完全想不到的，你以为不会，但他就来了，不可预见的所以你看5章3节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说，前面那个比喻，他在比喻的是说。主的日子的来到是无法想象的，是突然的、不可预见的。所以他就在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会众们说：“所以说什么时候再来呢？哎呀，这个日子真的是你以为明年会来，结果他明年没来。你说明年都没来，后年也没来，可能这几年不会来了。突然他就来了，就是不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哈。 所以请帮我们读，你们帮我们读《路加福音》17章27节。
吃又降，把魔打进方舟的那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淹。
好，所以什么叫做不可预期？哈，就是完全想不到，就是你没，你不是说我知道明年要来，那我买股票就不会买长线了哈，因为这明年主耶稣就来了，哈，那但是就是因为你不可预期，啊，不可预期，所以路加福音这一段就是说，洪水来，虽然说天天告诉他们说洪水要来，啊，这个主耶稣要来也天天告诉我们。但是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个意思就是他们该干嘛干嘛。啊，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突然就来了，就像我们晚上睡觉关门窗一样，每天都这样子的，很正常的。啊，该干嘛干嘛，你不晓得，结果今天晚上就有贼了。如果我晓得的话，可能今天晚上我就故意把灯打开，甚至我就不睡觉，我们轮流守夜。啊，这是晓得的情况下，这是有预期的情况下。好，但是由于不可预期的时候，大家就就这个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就当没那回事哈。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它的不可预期性。这是第一个比喻哈，我们来看第二个比喻。5章3节里面就有第二个比喻，这个灾祸突然临到，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好，请问这个比喻是想比喻什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很痛苦吗？对，但是他是想说，耶稣来的时候很痛苦吗？好，所以同样看经文的上下文哈，来下文是说什么？5章，对，我的省略号的那几个字是什么？他们绝不能逃脱，是吧？好，所以我想用今天这个例子，让大家学会如何解释比喻哈。它后面这几个字很重要，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前面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请问，一个怀胎的妇人，当惨难临到的时候，她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说我不生了？我不生了，我出院了啊！我不生了，不生了。既然生那么痛苦，我不生了，不可能啊！那个时候他已经被那个惨难抓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对他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就像洪水来的时候，在方舟下面的人他没有办法，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这就是在形容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他的刑罚他的很多东西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对信的人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信的人已经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不要企图心存侥幸。很多人说我不信耶稣，但是我这个人真的还不错。我那年地震的时候，我捐了好多钱，那年大火的时候我还去帮忙，我们单位同事都给我授予最佳员工称号大家都很喜欢我他就觉得哎，会不会我应该没事哈？不要心存侥幸，心存幻想，掩耳盗铃，世上也有这种想法说，说人死如灯灭，是吧？他就想说，哎，万一是这样子呢？那我们也会说，那万一耶稣真的会审判你呢？所以你心存侥幸哈，有些人就觉得是吧？这个路易16说的还是15说，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是吧？他们就是心存侥幸嘛，那圣经这段话就告诉他们说，你逃不掉的，绝不能逃脱的 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谁给你说的？这个听说书的说的，你把它当真理吗？啊，所以这心存侥幸哈。好，那所以这是第二个比喻哈，告诉我。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所以，后面这段呢就开始，这整个都是在讲终末论哈，就是耶稣再来，耶稣的那末日的时候那。今天没有讲完哈，所以我不希望大家有误解哈。那其实下文会讲到说，我们这些虽然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要常做准备。啊，这是后面经文要讲的哈，我们要谨守，常做准备。啊，所以这个是后面要讲的，当然是下次课的内容了哈。OK，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真的是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才明白真理啊。这些真理不是人能讲的，不是人能想象的啊。到末日那天会怎样啊？以至于我们如何看待生死啊？你的真理真的是让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不一样的从神而来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怎么样子警醒。抓紧时间啊，来跟随神啊，让我们就可以啊，能够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这样的艰难啊，这样的捆绑啊，主啊，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仰望那样一位创始成终的神。谢谢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